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或体会呢？过去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在听讲道，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替别人听的。怎么说呢？比方我听到牧师某一个教导，我就觉得这是针对我的先生说的，不知道他在我身旁有没有好好的听进去啊，他知不知道这是他需要改变需要悔改的事呢？如果我们听讲道，或者是我们听一些演讲，还是我们看一些书，心中想的都是别人，都是别人应该听应该做，而不是看到自己所应该要改变的，那么其实呢这是有点浪费时间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先改变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从神那里先领受，先省察自己，那么其实我们很难要求别人改变的。就像圣经中所说的，我们会看见别人眼中的刺，但是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哦。另外，或许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完美主义，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却希望我们身边的人是完美的。我们希望有完美的父母，有完美的孩子，有完美的丈夫，因此就常常对身边的人有意见不满意。如果是如此，那么自己是很难能够真正成长并且有丰盛的生命的。刘文跟你一起来勉励啊，深愿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我们听讲到，我们读书，我们都看见神是在对我们说话。当我们真的被神的爱所环绕，真的被真理所洗涤，真的被神的恩典所感动了，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去帮助身边的人，他们也一起来经历这丰盛的恩典。好，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最终的审判，经文在诗篇第82篇1-8节，也就是诗篇第82篇的全篇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82篇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永恒的赞美》。诗篇第82篇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审判，说：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，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我曾说，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然而你们要死，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。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 最终的审判官。当我们观看电视新闻或阅读报章杂志的时候，可能会以为不义获胜，公平沦丧。我们读诗篇第82篇的时候，可能也会有相同的印象。但是这篇诗篇也说神是司法体系的一部分。首先，神参与开庭。诗篇第82篇第一节说道，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审判。诸神一词的意思是诸审判官。当审判官一起聚集在法庭里面时，神也在其中，无论他们是否认出他来。再来是神告诫审判官。诗篇第82篇第二节说，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，要到几时呢？神告诉他们该怎么做。诗篇第82篇3-4节说道，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，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再来，神审判那些审判官。审判官以为他们在审讯其他的人，但神却在审讯他们。诗篇第82篇第5节说道，你们仍不知道，也不明白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当律法不彰的时候，列国都分崩离析。诗篇第82篇6-7节说道，我曾说，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然而你们要死，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。诗人相信神有一天要叫一切都回归正常。最后，诗篇第82篇第8节说道，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是的，直到主耶稣再来以前，这个世界会有不公平的现象。但是一旦万王之王掌权，万主之主统管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最终都要在这个世界见到公义。默想神的话。尽管世界不公，神却在掌权，他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。直到耶稣再来掌权以前，我们必须活在这世界上，在这期间要信靠主，顺服遵行他的旨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这世上有太多的不公不义，甚至有时令人质疑，全能全知全善的主怎能任凭这一切发生呢？但我仍相信你掌管所有，你乐意给人机会悔改回转归向你，你的时间是最美好最准确的。教导我敬虔度日，恒切祷告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云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》。
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走侍奉的道路，窄的门，窄的路，我的十字架。 你看见主的荣光，荣耀的主耶稣，他必欢喜迎接我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说到完美主义，你会把追求卓越相等同吗？绝对不是这样哦，追求卓越不等于完美主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《上帝的幸福学》。智慧之人在日光之上追寻真正的喜乐。我们要看到第十一章追求卓越的第二个部分呢。这里作者要谈到完美主义对人的影响，以及对完美主义者的心理分析啊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上帝的幸福学》第十二章追求卓越第二个部分。 战之后，日本产品的品质是世界公认一流的。一旦打出日本制造这个招牌，就好像买了保证书一样。然而打开地图，日本不过是弹丸之地，却能够在工业上超越许多物大地薄的国家，这实在很不简单。不过也不要过度羡慕这个国家，我们知道日本人自杀率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，这多少与他们的民族性有关。日本是一个完美主义的民族，凡事要求完美，求上进，求突破。日本政府给本国人民的报告，不是今年取得了多大的成就，乃是和哪一个国家还有多少的差距。目的是要催逼百姓奋进向前，超越别人。完美主义帮助日本成为世界科技先驱，但这种追求完美的思想加添了心理无形的压力，并且超越常人所能承担。日本卫生部一个挺有名气的部长，年终在总结财政收支有1000多万日元的账目核对不上，大约合人民币100多万元，因此受到国民的指责，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说他办事不力。这部长最终无法承受舆论压力而自杀。强烈责任感不允许犯错，过度要求完美，这可能是越来越多日本人选择用死来逃避的主要原因。完美主义导致他们对自己要求特别高，无法接受任何错误或缺点。想当然，这种思维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和否定，一旦达不到预期效果，就会出现矛盾心理。因此完美主义者容易出现许多怪异行为。长期的完美主义会对人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，例如说因为经常无法满意自己的表现而导致忧郁和沮丧，过分看重个人的成败而造成长期焦虑，因无法达到完美境界而迁怒自己或别人，害怕无法达成目标故意拖延。完美主义者很容易成为心理医生的常客。虽然这样的人在工作上可能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，在事业上也有辉煌的成就，但他们人际关系几乎乏善可陈。事业成功能带给他们满足感，但这种满足感是很短暂的。无止境追求完美的人基本上很难找到心灵真正的喜乐和满足。再来看到对完美主义者心理分析，第一是注重目标而非旅程。有人认为完美主义者做事认真，要求完美，努力不懈朝目标迈进，其实这不应该是坏事，而且理应是每一个有志向者该有的人生态度。不过这里要澄清两个重要名词，追求卓越和追求完美两者非常接近，但心态和意义是很不一样的。用一个简单例子说明，一个人准备从 A 点出发到 B 点，最短和最快的路程自然就是 A 点到 B 点的一条直线，时间最短，效率最高，这是最佳也最完美的情况。但有时候突发事件出现，人无法以最快的方法沿着直线从 A 点到达 B 点，那么他需要学习调整，退而求其次，接受这个转变。他也需要多走一点弯路，多花一点时间，多费额外的力气，才能够如愿以偿地到达 B 点终站。但如果以尽己所能做分内事，就是慢一点到达终点也可以悠然自得。追求过程也许遇到困难挫折，但他把挫败看作是反馈和成长的机会，这是一个追求卓越之人的心态。但是对完美主义者来说，他们心目中也是准备要从 A 到 B， 但他们要求自己必须沿着一条直线，以最短的时间，以最有效的方法到达这个目的地。中间如果出现耽误，出现差错，单言他们到达目的地，心中就感到不是滋味，为此怨天尤人，怪自己做不到最好，责备别人不合作，甚至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。这是完美主义者的第一个心理状态。第二是自卫性。 完美主义者与人因意见不同起争论的时候，他们会显出比较强烈的自卫性，尤其当听到外来评语。当然，一般人都不喜欢听相反的声音，尤其是不善的言辞。但是完美主义者对批评的反应特别的强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批评在定义上表示偏离他们原来心中所拟定的那条直线，暗示他们不完美，甚至指控他们是一个失败者。因此，完美主义者视批评为挑衅和挑战。从心理学来说，人不喜欢内在与外在之间产生脱节，他们很想内外一致，里外平衡。新约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恨得咬牙切齿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无法接受耶稣对他们的批评。耶稣出来传道以前，犹太人对他们唯命是从，唯独耶稣批评他们假冒伪善，沽名钓誉。对完美主义者来说，任何批评、挑战甚至建议都会破坏他们完美形象，叫他们无法在众人面前立足，自然反应就是自卫反击。再来，第三是思想一成不变。完美主义者会过度夸大问题，看事情非黑即白，要么完美，要么拒绝接受，不成功便要承认，没有灰色地带，没有缓冲地区。法利赛人死守律法，他们把爱与律法画上等号，认为爱神的人必须完全遵守神的律法，只有持守律法者才蒙神所爱。正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一成不变，看事情非黑即白，他们无法了解律法之外有神的恩典，他们的顽梗思维无法接受耶稣的存在。尽管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让瘸腿的可以走路，瞎眼可以看见，患病的得医治，但在完美主义的法利赛人心目中，一个未受过正统教育的木匠怎可能是神的儿子？一个整天与税吏贩夫走卒混在一起的怎可能是弥赛亚？最后，他们宁愿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也不承认他是神派来的救世主。再来，第四是缺乏弹性。完美主义者认为解决问题只有一个，到达目的地就是一条直线，因此不允许出现错误，也不可以有任何偏差。方法只有一种，就是他们心中认可唯一的那一种。譬如说，一个人开车上班20多年都是走同一个路线，如果某天马路维修他们需要改道，会感到非常不高兴，不知所措，甚至无法适应。法利赛人有持守安息日的好习惯，但他们搞不清楚安息日真正的意义，视安息日为一种仪式，甚至把这传统放在人的生命之上。因此，当他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时候，他们认为耶稣触犯了万劫不复的罪。综合来说，完美主义者表面是要求完美，不允许犯错，但归根究底，他们是害怕失败。哈佛大学心理学班夏哈教授为完美主义做如此的定义：一种充斥在生活中对失败的失能性的恐惧。一般人遭遇失败，总会有一种失落感，这是很自然的事，因为这是人性。对失败的失能性恐惧是指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尤其是那些非常在意的事情上，完美主义者内心却出现裹足不前的恐惧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因着害怕失败而不敢往前踏出尝试第一步。理论上没有人喜欢失败，但完美主义者对失败却有极度恐惧感。正因为这样，他们在心理上存有一个极度的错误信念，就是我需要出人头地，要比别人出色，好证明我是有价值，唯有这样我才被人爱戴和接纳。失败叫我无法在人面前站立，被人轻视，因此我绝不可以失败。为了保存面子，证明自己有价值，避免别人背后说他是失败者， 完美主义者因此做事要求完美，不让自己出错，更不允许任何失败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《上帝的幸福学》。下面这首诗歌是田韵诗班的《幸福的路》。
多少坎坷险阻，放下盲目的追逐，让迷雾化为透亮的露珠，迢迢人生之途，多少悲伤苦楚，停下慌乱的脚步，让乌云化为甘美的雨露。居住是谁总是为你开路，是谁让你安然居住为你开路，是慈爱的天父。
我们今天从《上帝的幸福学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一章追求卓越的第二个部分呢。一个追求卓越的人跟完美主义是不一样的。追求卓越的人，他们不会只注重目标，而是也很看重旅程，还有他们不会有很强的防卫性和攻击性。另外呢，思想也不会一成不变，也不会缺乏弹性啊。在下一回我们要接续看到完美主义者啊，他们的根源究竟来自何处，希望你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。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每一棵树，每一片。